你们都吃过饭了？Good，我们这一个课程是四个晚上啊，就是礼拜二、三、四、五啊，我们四个晚上是很短啊，我们不一定能够将所有的课程内容都涵盖。我自己应该是第三、第四次来新加坡，所以我自己也希望呢，就不要只是来讲课啊，希望多一点跟大家交流。因此呢，如果我们的课程不能够全部将我们的一些的题目，我们能够全部都讲，但是我们如果有很好的交流呢，其实也是很好的哈。所以希望呢，我们能够看看有没有办法，我们每次我们7:30开始了哈，但到4:15，就起码我们有半个钟头以上时间，我们可以问问题，大家有些讨论啊。那我们的课程呢，总共有四讲了。那我就设计就是呢，今天就是一个引言了。跟着呢，我们明天就主要是讲一些神学的题目。第三天呢，我们会讲经济学。第四天呢，就是礼拜五晚上呢，我们有个结论啊，就四讲。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想，我讲这个题目啊，是两个题目合在一起啊，叫做后现代与全球化，跟着第二部分的题目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回应。所以呢，我们今天会简单的来定义什么叫做后现代，跟着什么叫全球化。那你们的讲义呢，特别后现代那部分。一开始有几页了，就是今天我会讲，以前我也讲过。其实我第一次来新加坡就是讲，我都忘记是哪一年了，应该是2000左右啊。所以后现代是一个很过时的题目了啊，所以我现在是炒冷饭。全球化是个很热门的题目，但也好像呢很快会过时啊。第二讲呢，我会讲一个苏格兰的哲学家，但你也可以叫他神学家。因为当时候还是没有很清楚的分开的啊，他叫做李德。第三讲呢，就会讲亚当·史密啊，Adam Smith，很多人都称他为资本主义之父啊，是吗？如果是的话，那他所讲的资本主义是哪一种呢？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四讲我们有个结论啊，我很谢谢童工啊。这里的童工很有艺术，哇，这个好恐怖啊！这样变成紫色，应该是红色的。那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啊。其实这个跟我要讲的这个全球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全球化呢，经常是保留了一些很传统的象征，好像金桔国桔的面谱一样哈。那所以呢，这个主题就是从后现代到全球化。第二个题目是比较麻烦一点，叫做基督教常设哲学的回应。其实我就想基督教常设的回应，但这个真正就是这种，这几个思想家他们想发展出来也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发展出来的叫做常设哲学。很多人都说呢，如果是常设就不可以是哲学的，如果是哲学呢，一定不是常设的啊。你们有没有孩子去读哲学系？他读的东西，你知道，一定不是常识了。所以呢，到底这个是什么？我们会下面来解释一下。那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一个跟我们好像完全没关系的一个国家，并且呢，是跟我们距离很远的18世纪。18世纪就是1700年下来的这100年啊。那这个距离我们已经有300多年了，到底它有什么意义呢？很难说。可能我到课程最后，你还是觉得这帮人应该全部都他们死光了，并且他们的思想贡献其实也过时了哈。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科学方面有瓦特嘛，他发明了蒸汽机。我想我们现在唯一接触到蒸汽的就是烫衣服的时候啊。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是完全过时的哈。10年前他们已经说，10年前的美国孩子 如果没有遥控器，他们是不懂得开电视的，因为他们不能够想象要用手指去碰一个箱子能够有开关的、啊、电视是没有开关的，他们一生下来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蒸汽机，可能以后都没有蒸汽烫斗了哈。啊，资本主义就是亚当·史密夫了哈 ，Adam Smith 啊。跟哲学方面呢，有两个很主要的哲学家，一个叫幽默或者幽姆啊，一个叫李德啊。那瓦特是比你们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就班门弄斧讲一点了哈。James Watt 啊，相当特别的哈。还有记住，我们这次课程经常会提到 James 啊，凡是 James 的都是苏格兰人的，你可以这样子说了哈。他发明了瓦特拉，其实蒸汽机不是他发明，他改良了，但是他发明了很多很好的名词、啊、譬如马力 horsepower， 我最喜欢，因为现在呢，我们最新的 BMW 5 Series 你还是用 horsepower， 哇，这个瓦特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哦、horsepower 很好、啊、那 Watts 他是讲 power， 那我的中学时候数理化工全部不及格，不过这个不是我读神学的原因、嗯、但我也记得有一个单位叫 Newton、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济南会翻译作牛顿、啊、应该翻译另外一个名称、啊、它是力度 force， 它是力的单位、啊、总之呢，瓦特就是很能够代表了整个苏格兰当时我们的启蒙运动真正的意思。这个启蒙运动我们经常想到的是油画或者就是神学和哲学，但其实不是的，启蒙运动呢，它应该是全方位的，它能够应该改良当时候的人的厕所、啊、发明马桶可以是个启蒙运动。所以如果有些国家还没有普遍采用马桶呢，他们还是没有 enlightened、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呢太过将启蒙运动局限于我们以前看过的一些图片，我们都认为启蒙运动一定就是一些呢坐在书房里面或者在画廊里面的人所做的、啊、牛顿虽然这个名字很有苏格兰味道啊，但他不是啊，他是英伦啊，当时还没有英国啊，1642到1727年，但总之呢当时候的英伦到苏格兰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著作经过几代的学者去研究啊，你们知道英国有清教徒，苏格兰也可以说啊有一些加文主义者啊，有一些你可以叫他清教徒在那里。但我们现在如果重新来比较呢，我们会发觉在英伦所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和很多社会甚至科学的突破跟苏格兰呢有区别啊，所以我们迟一点我们会讲到。当然你会问了，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现在只知道 Scotch 就是一瓶的东西，我们叫它的 Scotch 啊，它到底这个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等一会我希望这个课程能够慢慢的来解释一下。总之呢，这个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叫做 Scottish Enlightenment。因此呢，我们讲到启蒙运动，绝对呢不应该局限于法国，以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也不应该呢只局限于一些德国的哲学家。正如文艺复兴，我们现在也清楚的知道，其实当时候欧洲不单是北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还有其他地方都有，因此我们不能够将到一些名词呢局限于一个地区，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这个课程的题目了，全球化的角度。那更加有趣的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华人呢，我们会问呢，在中国，那这个又是一个很困难的名称了，中国，中国是什么意义呢？特别呢现在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都很紧张啊，所以你一提到中国你一定要来定义，但你没有办法定义的。但总之呢，在中国历史当中有没有一种叫做启蒙运动呢 ?Enlightenment, 啊，你们如果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你们会知道一般我们就会说是宋明理学啊，但其实不是。 很多人都认为呢，春秋战国除了孔子啊、老子啊，还有墨子啊，他们当时候诸子百家其实是个 enlightenment。但是你说不是我，当时候是公元四世纪，那不要紧的，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老的，是吗？我们叫丈夫做老公，太太做老婆啊，是很好的。我自己现在发起一个叫做保护和推动广东话运动，我很想做这个保护广东话运动的委员会的主席啊，所以我大量鼓动，基本上我现在在我教会里面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同胞，特别东北人，他们现在都叫老婆不叫爱人了，叫老婆，所以我是很成功的，是很好啊，因为这个是不能够否定的事实，就是我们都老了，这个是事实。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来讲呢，你就会发觉所有这一些的历史呢，他们有很微妙的误会，甚至我们中国人可能我们会误会自己的历史。当然什么叫中国人，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跟着呢，我们讲启蒙运动也是了，我们也误解了西方，跟着我们将对西方的误解呢又搬过来中国的历史里面来讲啊，所以我们经常就会认为以前叫古代，跟着一定呢有一个启蒙的，那这个又很敏感了哈，因为我们刚刚庆祝了1911年也很难定义啊，你叫它做什么革命呢，又是很敏感的哈，那跟着是不是1911年就是一个启蒙呢，所以五四运动是不是一个启蒙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我是希望呢借他山之石啊来打自己的牛啊，希望我们来反省一下到底呢新加坡历史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所以我们应该可不可以举一反三来反省一下。总之呢，这一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啊，有一套书啊，就是在美国很流行的，就是一些很通俗的书啊，譬如有一本叫做 How the Irish Saved the World 啊，爱尔兰人怎么样成就了这个世界。我想他们出了一些很好的诗人跟文学家啊。我有一次在都柏林停了一个晚上，那我就明白了，他们在酒馆里面呢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他们一定会打架，第二他们一定会写诗，而这个跟酒馆很有关系，所以爱尔兰人他们那种的情调你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是爱尔兰人，而且在爱尔兰的酒馆里面你就可以写这些伟大的文学。也有一本书叫做 How the Scots Saved the World， 但是呢我想呢这些书只能够在美国的机场可以卖，因为这些很通俗的书。苏格兰现在它的GPA 是全球第几位，本来刚才想上网再查，最后查一查啊，我是预备到最后一分钟，不是代表我没有预备，是代表我很认真的预备啊。但总之呢你不需要告诉我了，因为这个广东话说没所谓了啊，真的没所谓了啊。还有要保护广东话，我刚才在飞机上看了一份台湾报纸，他们说呢他们的议会呢提了一些的议案出来是无厘头的，某厘头的，那这个又是我们要推广广东话的原因啊，要大量用这些某厘头的哈、啊、无厘头的哈、啊、那苏格兰 insignificant就是这样子了，你不需要看的了，不管是第五十位还是一百位，总之是 insignificant 啊，它不会在世界上现在有举足轻重的。苏格兰的股票升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没有。苏格兰的股票跌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没有。哦，忘记了，苏格兰可能没有股票市场，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当然，我要极力保护苏格兰的文化，但这个原因我不告诉你了。I just love the Scotch。啊，我就不告诉你这个原因。瑞士，哇，瑞士就很厉害咯，啊，瑞士跟你们有莫大的渊源啊。荷兰也很厉害，但总之呢，很少听见欧盟就是靠荷兰啊，欧盟是靠德国，欧盟靠法国，很少听见欧盟靠荷兰。总之，这三个加尔文主义， 基本上是国教的国家啊，基本上瑞士是第一个寄宿的世俗化，所以日内瓦的城市的市徽，他们的那个徽章就是用当时候宗教改革的口号，黑暗之后光明 Tenenbaum Lux、啊、就是黑暗之后有光明。那加尔文死了之后呢，我相信有口号改过来，光明之后有黑暗。当然这些是很不可信的历史书了、啊、因为历史永远是道听途说加事实混在一起、嗯、他们说加尔文发明了地下的污水道 sewage system。 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十年，我到现在我还是用广东话说不知道没所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他是真的是他发明那也好了，但总之呢，很多历史是说加尔文死了之后呢，事实是什么，日内瓦的蓄水道大量的败坏、啊、也不能够再用了，要用法国巴黎的方式叫粪便呢倒在路上面，所以他们的路呢是这个有个弧度的，中间呢就有一道渠，大家就流出去。所以我去巴黎呢，我走路我最喜欢走中间。那所以这个就是瑞士。总之加尔文死了之后，就光明之后有黑暗。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很杰出的神学家，但起码这句话合用于日内瓦，因为上来的明日之星就是苏黎世，是吗？现在大部分做生意的人都会知道苏黎世，很少人会提日内瓦。荷兰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很大的国家啊，但是荷兰亚姆斯特丹啊，我们叫它做信都啊，我们也知道它是大麻什么毒品都合法化嘛、啊、但是你如果去过荷兰亚姆斯特丹之外的城市，他们仍然是相当进前，相当改革中啊，所以除了亚姆斯特丹，可能除了鹿特丹，或者除了里顿啊，但是你这样除了之后，剩下的地方也没有太多了我。那今天你去中国也是了，你说哎，中国很多污染啊，所以呢有些好的地方呢，除了北京，除了上海，啊，除了武汉，除了广州。哇，你再数了数数下去，结果现在连新疆都要除了新疆哦，因为连新疆乌鲁木齐也很污染哦。因此你这样子来看呢，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好像我自己了，就在苏黎世啊，是跟柏林是欧洲两个最大的同性恋的城市啊，是涂鸦最厉害的城市啊。但是我在苏黎世外面一个小的镇啊，当时是复活节那个周末，整个镇好像全部人被上帝被提啊去见了耶稣一样，没有一个人，全部不在，全部就是从早到晚就在礼拜堂做礼拜。那所以你真的会发觉在欧洲的乡村，当然他们是很现代化的乡村的啊，他们仍然有很多是很传统。但问题呢，真的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在城市，所以到底荷兰现在是仍然保存了很传统的荷兰的改革中的气氛或者氛围，还是荷兰也是世俗化呢？很难讲啊。我遇到荷兰的牧师，他们有些很强调说荷兰真的是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有些说不是，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未向巴黎去世的那7000个人，但总之很难说，这个就是荷兰。苏格兰在经济上是最小的，而苏格兰在教会上面也是一样嘛。苏格兰的长老会通过案例同性恋的做牧师，所以他们的长老会分裂嘛。苏格兰就好像英国一样，他们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国家教会，所以现在苏格兰的长老会也分裂了，分裂了有几个苏格兰正在投票要脱离大不列颠合众国 United Kingdom 那于是英国又威胁他了，就好像要重新再拍一出 是不是这个 Mel Gibson 拍过的 Braveheart， 再来一次 Braveheart、啊、如果你敢脱离我们，我们就打他们。这些 Highlander 是穿裙子的、啊、他们也会打、啊、那是不是呢？我不知道了，你们有手机的上网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投票，现在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苏格兰跟着他们，也是用英镑的嘛，全部用英镑的嘛，那我就剩下了一点英镑，是苏格兰银行出的 RBC Royal Bank of RBS Royal Bank of Scotland， 跟着我跑到英国去了牛津大学，但我刚刚没有英国的英镑，那我剩下一张，我要买一杯咖啡，他不收，他说这个不是英镑。哇，原来英国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微妙啊，这很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是吗？北方人南方人啊，还有最好笑，最近有些报章说啊，现在东南亚很紧张啊，越南呢、啊、还有其他地方，但是香港跟台湾的报纸呢还是用这个字啊，华侨。有人问什么叫华侨，这个字是怎么样来的，而华侨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吃水饺大的，就是叫华侨啊，懂得用筷子的叫华侨啊，这总之很莫名其妙。现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地理、文化、经济最厉害，已经是完全的分化到一个地步了，你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统合性的名称华侨。将来可能有一天我们不能够叫人是人了，你不能够叫他是人类，因为你很难定义什么叫人啊，可能他出了一些 Robocop， 你不能够叫他做人。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当然的说如果信靠上帝，上帝就会祝福如果不是发财的话，起码会发达因为就生活会很好。跟着我们说呢，这些价文主义的国家哦，他们是在欧洲特别进钱所以他们发展很好，不一定啊，不一定。你真的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将到我们在教会里面习惯的语言就搬到社会当中，这个我们都知道。下面呢就是美国了，美国呢是个更复杂的问题了。美国就是从一条船开始的，叫做五月花，那是清教徒。那清教徒当中当然大部分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但美国当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从来不是他们立了第一个修宪法，就是说呢，宗教与信仰要分开他们是没有国教。那所以在这里呢，到底美国是不是仍然有加尔文主义，那这个又是值得探讨。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大国所以我们美国对我们会有影响了，那所以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我看你们过去这几年你们在这里生活都很好啊，是吗？都不错了哈。我是在美国最西岸最北部的州，叫做华盛顿州。我们那里呢有四个龙头的企业，我先讲最小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叫星巴克最老的叫 Boeing， 中间有两个就是 Microsoft 和 Amazon。其实我讲错了，其实最老的叫做微软，微软老过波音，我是讲笑 OK。 那结果呢，我们那个州呢经常说最近这五年十年呢都是美国房地产升值最快的州，所以我们那个州很特别的，我们是有一个很长的你可以说海岸线，但是这个海岸线呢它是给很多海岛并且有些时候是伸出来的一些小的半岛呢包着的，所以呢很适合做潜艇那些核子导弹的潜艇基地 submarine base， 因为你很难炸到它。那在地理上呢这个叫做 sound， 声音，这个是 sound， 可能就是它有很多声音，所以它叫 Puget Sound。那我们中国人华人去到了就将它翻译作贝值湾一倍的倍，就是买房子几年就会一倍值就是价值的 Puget Sound， 贝值湾，贝值湾所以华人呢最喜欢就是房子。因为这四个企业包括 Boeing， 都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过去差不多这十年都没有大规模的裁员潮，很少。不过大家千万不要来啊，我们不想有竞争啊。因此呢，我有时候跟我的会友说啊，我们应该关心美国啊。美国的华人教会一般来讲，申请规划公民的比例是很低的，特别加州。那这个不解释了，我们大概一半一半，好像吃牛肉面一样，半肉半筋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是很方便，你们会同意。那所以我要他们说，我们要关心美国，特别美国过去这十年以来的经济都不是太好啊。但是很难哦，因为我的会友就好像你们一样啊，他们生活得很好啊，房子是没几年。当然不会升一倍了啊，不会这么厉害了，但起码好过你的 portfolio 啊。跟着呢，从来没有 lay off 啊，很好的。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美国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经常说：“陈牧师，你为什么整天都这么紧张呢？美国很好啊。”不是，是我们华盛顿州很好，所以你们新加坡也很好啊，哈。所以我今天讲的呢，基本上跟你们没有关系的，真的没有关系的啊，你真的不需要知道的啊。用圣经的话来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但是美国是有问题的。那我用两份报纸做代表，你们知道 Wall Street Journal 啊，华尔街论坛报是属于澳洲的梅铎先生的，所以是保守派啊。当然我这个保守派不代表我会认同他，虽然我自己是保守主义，但有不同。 New York Times 是自由派的，但这个自由派又很难定义啊。但你看一看最近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因为这本书啊，这个 Thomas Piketty 他这本书他就有一个社论，他里面呢就有一段文字这样子来描写美国现在的讨论。我希望用这些来给大家看见我们讲的神学和社会可能有的关系。他说到了美国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在两个极端之中来摇摆的。第一个呢就是 impulse for freedom， 就是呢什么都是要来开放自由，好像就是这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自由市场了，因为他这篇文章里面讲的是相当含混，但有可能是。所以他讲的自由呢，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去抽大麻啊，并不是说呢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都可以，他的婚姻都是合法化，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直以来呢就是采取一个真的尊重自由，鼓吹自由，甚至是独立的观念。第二呢就是一个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倾向，就是呢希望呢我们始终有一个中间点，我们在自由和保守之间我们有个中间点。所以对于他来讲呢，当年清教徒带给美国的呢是一个中庸之道啊，但现在呢就不是了。他说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21世纪，就基本上，当然因为他是 Wall Street Journal， 所以他指的就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啊，从2008年开始美国呢就开始越来越走回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呢干预。那这干预是什么呢？譬如在工作的地方的安全、交通、公众的医疗、健康和社会的行为啊。那这个公众医疗你们也知道，就是美国终于实行了，全世界都有，只有美国没有的，就是全民的医疗保险。那这个社会行为可能就是指到同性婚姻合法化啊。他就说呢 ，there's a creeping impulse to micro regulate 啊。但这段话对你们来讲呢，你们听的可能有些人是莫名其妙，你们会说，国家政府的责任当然就是要给我们有医疗保险呢啊。我的新闻很灵通，我知道你们昨天啊有最大规模的示威啊，因为你们很担心你们的保障金啊。但是你从这里来看呢，你就可以看见了，香港以前是什么保都没有的，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退休金，没有任何的这个保障。 所以当年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的第一位得奖主啊 Milton Friedman 就说了，他说香港是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展览馆啊，除了香港之外再没有，因为它是绝对开放市场，并且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啊。我不是说社会主义，但总之它不提供任何保障啊。美国也是，但现在呢，美国越来越呢朝向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当然，在美国来讲呢，报章就会说这个叫欧洲模式啊。但总之，在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数得起了，中国大国崛起差不多应该我们锁定是2005年或者6年之间啊，跟着整个经济恐慌啊，从小布什的晚年一直到奥巴马都有。但总之呢，美国整个的面对经济危机恐慌，这过去这十年整个亚洲垮了之后啊，美国采用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尝试 micro regulate 来管理国家。相反来讲呢，很多经济学家都说呢，中国大陆采用了很多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推动经济，所以他们经常用八个字来形容美国跟中国，就是呢，他们是苦命鸳鸯同床异梦啊，所以他们会白头到老啊。我们世界的盼望呢，就是美国人继续买国货，跟着中国人继续买美国的国债，那世界呢会永远长存，直到主耶稣再回来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很多的经济学家，连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他们都莫名其妙，他们说呢 Why the United States is becoming more socialisticAnd why China is becoming more capitalistic？ 我相信中国是事实了，这个是不可置疑。但我相信讲美国呢，我相信还是不能够这么快下定论啊。我个人是福音派，也是改革中保守派的牧师，但我平心而论啊，我当然讲笑我会讲，但你真的要我说呢，我还是不会说呢。美国越来越社会主义啊，因为这些问题。我们是门外汉，我们很难一概而论，所以我不想在这里来太过 sensational 这样子来讲，讲笑话是可以，所以刚才全部是笑话OK。 但是无可否认的呢，就是这个课程会处理到的，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模式你们会比我更了解，而新加坡很多人都会跟瑞士来比较啊，你们两个国家的开首第一个字母是一样，而以前呢，你们两个国家经常在排名榜里面，就好像十几二十年前的香港那四个男歌星一样，不是瑞士在先，就是你们在先啊。人均 GDP， 直到2011年出了一件大事，你们就在榜上跌得很低了，就有一个新的，不是国家，有一个新的地方。他在2011年是全球人均 GDP 第二位，很特别的。澳门在2011年是人均 GDP 第二位啊，当然现在澳门也跌了啊，所以大家现在发觉了，原来澳门呢不是赌场，原来澳门呢不是用来赌的，澳门是用来洗衣服的。但是原来真的，当你的脏的衣服很多的时候呢，连洗衣店都没有帮你洗的，你要拿去一些工业的地方，那个叫股票市场。但如果股票市场都没有帮你办法洗衣服呢，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你记得名牌皮包是没有帮你办法来洗钱的啊，你还有你怎么样拿一亿去换筹码？你说我这里有一亿，请你换筹码，你怎么换呢？你是用Costco 那些推车去将这个筹码推到赌台上吗？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拉斯维加斯是真正的赌场，所以想赌的呢，请去拉斯维加斯，并且有联邦密探在你旁边保护你啊。这些也是笑话。但是澳门2011年莫名其妙的升到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啊，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总之我们从这里来看的时候呢，瑞士和新加坡是两个值得骄傲的国家了啊。 但正是因为这样子，对于资本主义的讨论，包括这本在亚马逊书房啊，连续三个月都是第一位这本书，啊，是很有趣的一个参考。我对新加坡，我应该是说我对瑞士的了解多过新加坡啊。我跟瑞士的朋友讲，他们这样说：第一，没有瑞士人。那我不敢说你们，因为我怕你们会丢鞋子哈。他们说没有一种的人种叫瑞士人，那的确是啊，正如没有一种的人种叫美国人啊，这个没问题。第二，他说没有瑞士的食物的 ，no Swiss food。那你说有啊？有 Swiss cheese， 很多 Swiss cheese 在美国做的。真的，他们吃饭是拿酒，一定是哪个国家？你们自己填充了哈。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时髦用语叫脑补，你们自己脑补了。你们什么叫脑补？不懂。就是呢 ，you make a mental image of what the speaker left out， 就是这个 speaker 他有些时候他不讲，因为他假设你们很聪明，所以你们呢，譬如我说酒一定是什么的。啊，这个叫脑补了 ，you make a mental image，OK？、Okay? 所以酒一定是法国的啊。你如果经常做脑补呢，你的脑部就会很聪明了啊。那譬如香肠一定是意大利的、德国哈、啊，你再填下去。所以瑞士人吃饭就是这样子，他们给美国的税务局告了很多了，刚刚也告了一个很大的官司啊。他们基本上私人银行基本就算不是全部倒闭，也基本不能够运作。但我的朋友说没有问题，我们的经济更好，原因我不告诉你了哈、啊，你自己去脑补。OK， 总是瑞士人厉害到一个地步呢，日内瓦合办，瑞士合办的 private bank。都已经没有，其实 private bank 关门是很容易的，因为 private bank 你没有去过，我去过啊，当然我去参观，不是去开户口。你一进去了，有个大厅，它突然就是这么大的，中间有个桌子啊，跟着呢后面一定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跟着呢会有一叠的纸，跟着有一支铅笔摆在中间，就是这样子，没有电脑的了。你走进去就写一个号码。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什么，你看一套电影叫 Born Supremacy， 你就会知道了 ，Born Identity 啊。所以 Private Bank 是这样子的啊，就走进去，所以他们要关门很容易，就将一个桌子椅子搬走就可以关门。他们是没有任何仪器的啊，因此他们倒了没有问题啊。你听过 Novotel 了，很大的瑞士药厂，好吗？没有问题。他说 We are better without Private Bank。如果有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老本一夜之间丢掉，可以面不改容的时候呢 ，You know that they are tough as nails, so don't mess with them. Yeah, 新加坡 ，I believe you are tough as nails， 是吗？我不知道 ，You are very tough. At least you look like tough. OK， 所以你们这两个国家真的是不可能的了，从人口、面积、地理、军事，特别是军事。啊，各方面是不可能，但济南可以生存，并且创造了经济的奇迹。因此呢，欧盟有一阵子被称为，欧洲的瑞士化，因为瑞士你知道几乎没有首都的，你们知道瑞士的首都在哪里？我忘记带瑞士的巧克力来啊！啊，如果你知道，我送一粒瑞士的巧克力，叫做 Lindt 啊。瑞士基本上没有首都，而且它有首都没有首都没有分别。好像欧盟，这个叫做后现代，它是完全分化的。因此从这里来讲呢，整个全球化它绝对不是到了纽约时报它写出来，或者我们经过了什么亚洲的动荡，或者大国的崛起，我们才开始有这个现象。你用这个全球化你缩小来讲，可能新加坡是多元人种、多元宗教，好像瑞士，它是每一个省叫 Canton， 几乎是完全独立运作，它不需要一个首都了。你可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叫做全球化。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些呢，是一些很时髦的用语，难怪他们很快的过时。那最好的例子就是后现代这个名称呢，我这些基本上跟你们的笔记应该是差不多是一样，但我可能多了一些资料，但基本上没有很特别啊。这个因为是个很过时的 专有名词，所以我们快点讲，免得我们太过时啊。总之我们对于什么叫做 contemporary 或者 modern 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定义的，而我用的这个定义呢是也是很随意的，就是有些的学者他们就喜欢这种对称啊，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从巴士第监狱开始的 Bastille， 跟着呢柏林围墙是1989年倒塌的，所以1789到1989这200年很多人都认为呢是代表了就算不是西方起码是欧洲一个最现代化的时期了，叫做 High Modernity。 总之呢对于他们来讲呢这200年差不多就是从没有马桶到有马桶，当然不只是马桶了哈，从什么都没有到 Internet 差不多是这样子。那如果是我们来讲呢，如果比如中国大陆就可能是什么宋元明清跟着就到所谓现代中国，但是我在讲中国很难定义，现代也很难定义。而我们经常就将西方的三个大的文化运动来这样子来定义，就14世纪是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就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比较熟了马丁路德加尔文，跟着17、18世纪就启蒙运动，我们这个课程会特别讲这个17、18世纪启蒙运动。但这三个运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说有，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三个运动之后呢，西方就今日的现代了。我最喜欢就是我们家人以前呢孩子还小，现在孩子大，你知道孩子大的痛苦啊，你送免费的来回机票去巴厘岛他都不会跟你去的，你知道吗？啊，你送免费的来回机票，你说啊我们全家人，当然我不是，我这些也是笑话了哈，我是模仿中国的土豪啊，我们全家免费机票去巴厘过一个周末啊，土豪可以这样做啊。你的孩子不会跟你去的，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不会。但我小的时候呢，我以前有时候去纽约讲到，我都带孩子去。我们最喜欢去的就是大都会美术馆呢 ，Metropolitan Museum， 也是博物馆。他们上面都是画廊了，地库呢就是那些刀刀叉叉，它叫做 Middle Age 中世纪。每次下去我都给孩子看，我说看呢、啊。以前的西方人呢、啊，他们每天都在后园 barbecue 的，啊，很可能有叉烧可以吃的啊。但是当时候的宋元明清呢，我们已经用筷子，而且是政治不正确的象牙筷子，并且我们的已经用青花瓷器。青花瓷器在大都会美术馆的二楼是在楼上的，所以比较高级一点的，刀刀叉叉在下面的啊。但什么时候呢？他们那些刀刀叉叉会变成了高等文化了，就是这三个运动啊。所以现在以前是了，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又是全球化了，现在到底用筷子高级了还是用刀叉高级一点呢？我也不知道啊。但总之我知道呢，头等舱呢他们是用真的刀叉的，我坐在后面呢是用交叉的，这个是很大分别啊。 OK， 这三个运动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until China rising， 所以我们应该加上一个中国崛起，那个又是改变世界。但是这些又是有误解了，譬如 Renaissance， 它一方面你可以说它是向后看的，他们都想模仿希腊人，但是他们是有独创的，甚至他们有 creativity 的，他们有的。那 Reformation 也是了，我们越来越觉得了 Reformation 一方面它好像是向后看，它要将教会带回去新约圣经，甚至有时候就说将教会带回去上帝的道，或者回到上帝 back to God。 但他们也应该是有前瞻的，就是宗教改革运动，他们有时候我们发觉他们好像想到一些很前卫的问题，而最奇妙的呢，就是他们是活在一个很守旧的时代， 但他们好像已经想到一些突破，就好像中国的女人以前是缠珠的、缠脚的，有多少缠脚的女士，她早上起来看见自己的脚，她会说，这个脚是不应该缠的了。不过问题，我相信有，但会很少，可能绝大部分的当时的女士都会说，不是丈夫强迫她的，她说，我真的希望我的脚再小一点就好了。哇，这个叫做 enlightenment 了。这个 enlightenment 你知道吗？跟时代没关系的，跟教育没关系的，跟收入也没关系的。他这个 enlightenment 你真的不知道哪里来，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Oh, it's so cool, 大家都这样做，但竟然有个人说 this is not cool。 当然不是因为你没有钱去买那样东西啊，但是你真的有个醒觉。因此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了，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是活在中世纪或者最后的阶段，但他们有前瞻性，但他们绝对不是现代的，他们有很多观念都是很守旧的。那 enlightenment 呢，就刚刚相反了，他们说呢，我们是很前尖的，就好像五四运动一样，我们呢先用白话文，我们不再用文言文。但这个又很微妙了，到底呢这些前卫的人呢，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或者在新加坡了，他说呢， I am very avant-garde， 哇，还用法文来吓你了哈， progressive 啊， I am very modern 啊，当然这个也现在不能讲了，他说 I'm postmodern 也不，他说 I'm very global、啊、那如果这个词又过时，你怎么样形容你自己呢、啊、现在你说、This is so American， 意思就是说 This is so cheap、啊、因为 美国是不好的嘛。Oh, this is so American、啊、这怎么可以呢？我们都是 Florence、啊、英国伦敦巴黎或者北京、啊、所以美国是过时了。那所以这样子呢，有没有可能呢，就是这样想一想，就是有些人他说我要回到过去，其实他可以很前卫的。相反来讲呢，有些人整天说呢，我是很前卫的，我走得很前的，其实他们是很守旧的。有这个例子哦，因为我们有证据证明啊，你只要看了大部分五四运动的时候的作家，他们的文言文，他们的旧诗都写得好过他们的新诗的，就是那些读来读来读去啊，我又走了，我又轻轻的走了，这些了啊。但是你看啊，岂有豪情向旧时啊，花开花落谁有知。那你看为什么鲁迅这些旧诗，哎呦，还有毛泽东啊，这些旧诗词好像写得很好，他们读的书呢都不是这些的印刷的，是线装书，不过当然是晚上看的，是早上去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之后回家，还要用旧的茶壶撑一壶茶来看线装书哈。所以很多白话文的专家呢，他们是很喜欢那文言文的哦。那为什么他们要推动白话文呢？用我们现在的逻辑很容易明白， It's their job， It's a job。OK， 香港人说什么东西很赚钱，叫做猴笋呢、啊，就是好像吃笋一样 啊。如果你的工作收入很高，就是你有一个笋工啊，你要份笋工。你记得我是维护推广广东话委员会会长啊，所以白话文运动呢是一份笋工。点解呢？因为以后人哋都记得你了，五色鲁迅，哇！名气很厉害了，你推动文言文没有办法，所以我希望我推动广东话能够令我名垂千古。总之呢，我们理解的所谓的 reformation 呢，我们真的要再想一想。我在这里起码讲过两次了，所以我不能够再讲了，我再讲呢你就说我没有，我要被哄佛啊，就没有避课啊。但是这个 protestant 这个字很多时候追到一个源头是法文Protest，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I give a testimony for something， 他反而不是我们英文现在用的叫做 protest， 就是你们昨天晚上在公园的那个叫 protest， 但基督教的叫 protest， I give a testimony， 因为很可能这个字是跟加尔文有渊源。哦，还有他是法国人， 我很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讲这么多笑话，好像不像牧师，牧师不应该讲笑话。我在飞机上看了一个旧的片，叫做 Gladiator， 他的男明星就是做挪亚的那个 Russell Crowe。 他一开场那一段的电影呢，很多人都认为呢是陆地战争的经典电影，是所有香港加北京的导演都拍不出来的，张艺谋都拍不出来的。 OK， 这个不讲了。结果他那套电影是说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热流带领 Russell Crowe 作为大将军去打最后的一个野蛮族，就是那些日耳曼的野蛮族 Germanic。 那些人是讲德语的嘛，谁知道呢，你们的航空公司这么好的，原来所有的电影呢可以选英语、德语和法语。那我都想到可以选德语啦，因为那些土人是讲德语的。如果 Russell Crowe 这些美国演员都讲德语，那看看能不能重温好像诺曼底登陆战这样子。哇，我看了之后好爽啊，原来用德语去打仗呢很有气概的，啊咕噜咕噜冲就打了。所以以后看战争片要看德语，跟着我又选了法语了。我说法语一定不能够打仗了是吗，你怎么样用法语去打仗了？哇，原来不是的，他们那些 Gaulic 那些法语的音呢是很不能够说红性了，因为这个有性别歧视啊，因为女士也可以是女丈夫啊。但是他那个用法语的表达呢，起码我不懂了，但我懂得一两个字，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很合符整套戏的那个战争的场面。所以以前的法国人呢真的是不能够说跟现在的法国人不同，不能够这样讲啊，但以前的法国人真的很英勇的。拿破仑那个时代的法国兵真的闻其名而心爽的。所以这样子来讲呢，加尔文是法国人不是个贬词啊，是高举他，他那种高卢人的气概啊，是跟你现在所有杂志里面看到的法国模特儿，特别是那些男的模特儿卖香水跟衣服是简直是两码子的事啊，用北京话来讲哈。所以请不要用现在的法国男模特儿来理解加尔文还有卢梭跟伏尔泰啊，又是时代观，你不能够时代导致的。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今天重新来看呢，我们很难知道我们是谁了，我们真的有身份危机。当代、近代、现代我们都没有办法定义。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是最有趣的。好，邓小平呢是在1992年呢他辞掉主席还有军委会主席，哇，这些都是很大的行头啊。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号，当然重点是在7月1号回归之前，他就过身啊。所以呢，有人说他很像摩西在塔伯山上远见应许之地不能够进去，就是维多利亚的海港。1992年之后，基辛格去找他，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基辛格说，对，你是最大权力的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啊。所以后邓呢就是知道了他的影响力仍然在，但是呢他慢慢的在过去 fading fade out。 但是邓后当然就是知道这个要用推广广东话了，只有广东话能够这么传神的，叫做瓜楼产，他就死掉了。OK， 为什么用广东话呢？因为这个字跟你有关联。He is really dead. OK, that's all. 所以现代呢，它不是现代啊，它不是一个代，它不是个时代。当时候一大批在上海的文人呢，他们就不翻译这个音，所以叫 modern 吗？你们可不可以再举要做脑补了？你们要 fill in the blank, make a mental picture。再举两个中文两个英文字是没有办法并且没有人曾经翻译过是音译的，就是我们没有啊啊，这些不算数，要很高级的英文字啊啊，派对啊，可以可以啊， 可以了，不，为什么你想啊 ？Go-Go Party 经常讲这些。Yeah, romantic, 罗曼蒂克。你说浪漫，哎，你知道浪漫也是音译的 romance。所以没有人翻译过，但是 rationalism 有人这样译过了哈、啊，什么罗亚莱主义啊 ，rationalism 啊，你不可以能这样翻译的，你就是理性主义。嗯，另外一个字不是讲笑 ，humor 幽默。幽默没有办法翻译的 ，Do you know that？ 所以这些字呢，它是牵动了我们的文化神经啊。意思就是说呢，它那个意义呢是普世的，它可能是从拉丁语系下来，但总之呢，它的意思到那个地步呢，连英语世界他们都没有办法再将它来解释。以知道他没有办法解释出来，其他的语言世界也没有办法翻译。中国文人不是投降，乃是他们真的好像找到了他的原意，因为他们真的很知道 modern 是 modern 而不是现代。因此当时候的上海，我们找到一些的小说啦，写作啦，他们所描写的 modern 呢，其实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后现代。你说不是啊，你在讲1930年张爱玲的小说。对啊，当张爱玲说啊，这个在上海的大公馆里面，这个白流苏和他的爱人呢，终于他知道他可以去香港完成他的倾城之恋之后，他结束的那一段就说呢，他在晚上他就点起了蚊香啊，下了温枣，他就轻轻用他的脚将这个蚊香贴到床底下。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哈、啊。他就对自己微微的一笑。意思是什么呢？他解放了。他的配婚他可以反叛，千辛万苦的终于他能够自由恋爱了。那这种女性的自我的意识完全表露出来，在中国文学里面是有的，特别在京戏紫钗记啊，这些都是有的哈。我不讲了，免得我再离题了，就是那个状元上京跟着中间遇到一个小尼姑，你知道那个故事了哈。这些女性的解放是有的，但是张爱玲的小说里面表达出来的女性的解放真的是 modern， 真的是 postmodern，它不是一个礼教或者传统里面能够约束的。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呢，我们真的要说呢，我们所说的这个现代或者后现代呢，它是个精神，而它不应该是个时期。就用德语来讲呢，它是个 Zeitgeist， 这个 Zeit 就是那个时间或者时代， Geist 就是那个 spirit 啊。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呢，我们今天这个字已经不再用了，但我想呢，这一个字现在还是我们在美国、在中国、在新加坡，我们还在一直在找的。我们就要问 What is our time？ 当然，狄更斯的《双城记》一开始的名言呢，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个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是最光明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我相信这个真的可以描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呢，现代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具有 modern 意识，我们是认为自己是个追上时代、有理性、受教育、有文化、进步的、醒悟的、破除迷信的、科学的、充满自信与追求成就的个体。啊，但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断的经过几代的人，我们重新定义什么叫做 success 成功，还有什么叫做 achievement 成就啊？最新出来的新闻呢，北京可以三个都是重点高校 software engineering 毕业的高材生，也进了所有这些美国名牌的 IT 企业当中，也做到很高的位置。突然间三个人辞职做什么呢？去开了一个小店， 卖肉包子，它不是卖羊肉泡沫啊，但总之是类似那一类的东西了哈。因为我现在又有一些陕西的会友，我们这些海外的同胞呢，就在手提电脑上下载了中国地图的 APP， 我们是用这个方法来募会的。你是什么省来的？就看看，哇、哦，你是这里来的。所以现在有些陕西的会友来，我都知道什么叫羊肉泡，讲的可能不标准了。结果他们也变成了连锁店，因为他们用 IT 来运作，并且他们所有的 supply chain 啊、所有的 process 每一个步骤，他们都用这个来管理，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们还用 social network 来做广告，所以很多人都很 cool 啊。所以北京的上班族呢，都喜欢上班之前在他们这种 IT 的肉包子店前排队来买包啊，好像重演了盖茨的故事一样。因此呢，现在的年轻人最厉害的就是 millennial 千禧代了。千禧代一出来呢，他们基本上他们既不要这个，但他们也会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千禧代是现在我们差不多认为呢，就是大国崛起和 millennial 千禧代这两个是直接冲击我们所有大部分华人基督徒的两个世界的大趋势。在美国的千禧代，它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在香港的千禧代，它既不是港英政府的派别也不是民主党啊。台湾的千禧代呢，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啊。所以呢，这个千禧代是没有办法来定型的。我们的地区啊，最有名，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盖茨了。他在十年前开始，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普查，在我们的校区当中，绝大部分的高中生都不喜欢盖茨，都不愿意以盖茨作为他们的典范人物，啊，他们都不欣赏盖茨。所以美国起码经历了，好像完成了一个三个阶段的历史，就是第一个阶段叫贵族政治，就是白人社会。代表人物呢，不是甘乃迪，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啊，是罗斯福啊。为什么不是天主教徒？你要明白美国，因为天主教在美国不是主流。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你才明白我在讲什么。OK， 所以是罗斯福啊 ，Roosevelt， 他们这些白人啊，他们是基督徒、跟正教、新教，跟的是白人 Anglo-Saxon。第二代就是叫做 Meritocracy， 就是呢。功绩主义，成功的有层级的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盖茨 Bill Gates， 他们的方程式就是 winner take all， 赢的全部有，这个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叫做 startup， OK， 你们有没有人做 startup？ Meritocracy， 现在呢 millennial 开始出现一个新债，叫做 post。Meritocracy， 后成功主义，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会成功的，但是他们不要爸爸那一套，他们也不要哥哥那一套，因为哥哥去了 Stanford， 所以他不要哥哥那一套，好厉害哦啊！结果呢，可能出了什么呢 ？Jeremy Lin 是吗？我要多点提他的名字了，因为他就快不能够打球了，他打到这么烂了啊，但是。这个千禧代没有所谓的，他们是叫做什么呀？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所以 Jeremy Lin 就是一个代表。如果你的孩子进了哈佛还是经济系，他跟你说他要去打篮球，我相信你只会做两件事：第一，你会拿一把枪打死他；第二，你会从窗门跳出去。一定的了，不可能有第三个可能。你说：“哎呀，孩子啊，爸爸真的高兴哦。”我有一个会友，他的女儿进了哈佛，后来还去了哈佛医学院，跟着他转业去哪里？去纽约的 Broadway 唱 opera。啊，我问他父母，他们说他们是有这两个准备：第一，他们准备跳楼；第二，他们准备杀死他。就是这样子，不可能的了哈、啊。但结果他们还鼓励他，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父母啊，他们是非理性的。OK 。所以怎么样理解这个叫 millennial？ 他考进哈佛四年 pre-med， 还进了 medical school， 读完呢，跟着他说我要唱 opera。 你应该知道 opera 的薪水是高过医生的，在美国，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现在在做 IT 的薪水高过医生啊，因为奥巴马。OK， 我不讲了。总之，你这样来讲呢，千禧代呢，还有哦，是伦敦也是这样子哦，巴黎也是这样子哦，纽约也是这样子哦，北京还没有看见很多，但台北是这样子，香港是这样子，新加坡呢？我不知道啊，你哋话俾我听，我不知道，你们讲给我听，可能你们的孩子呢是还是这个年代的啊，所以我们有些父母呢，孩子明明是90后的，他就将他训练到80后或者70后。我是59年生的，我看见有些基督徒父母训练到了孩子，他明明是2000年出生的，但他训练到好像成左人一样的。我说哇，你好犀利咯，好犀利哦，他还准备读 PhD。 我说真的厉害哦，快点咯。他说对啊，我孩子整天读书的，他全部考 SATAP， 他从来不打篮球的，不做什么的，不看书的，不做什么，这我说好犀利啊，恭喜你咯，2000年出生的，训练到1959年，这样子很厉害哦。我的会友呢，全部将90后的孩子训练到80后或者70后，好厉害，我佩服他们。哎呀，这个录音会上网的哦。所以你问我，我某爷哥，我没有话说，叫做各家自少门前学啊，你喜欢怎么训练你的孩子，各随君便。但总之 ，millennial 呢是个 global phenomenon， 那这个又是讲来真的好像白头宫女一样了。70年代你生在香港就不是生在中国大陆了，我们叫从公海佛过来的叫做咸鱼，并且香港的警察帮板是英国人 Constable。 他说哎呀 Sir, we have five bodies there, leave them there and let them know what a blessing to live in a free place called Hong Kong.That's called colonialism. 啊，你们跟我已经长大，你们应该知道啊，好厉害哦！不要说，等香港人知道生活在香港是多么幸福的一回事。I think partially is right at that time. 80年代 boom time in Asia， 但仍然有分别咯。我们在香港就买 Puma Adidas 啊，在广州呢就可能看见我们有 Puma Adidas。OK， 90年代啊。开始有转变了，但仍然有分歧。所以呢，当时候的年轻人呢，没有一个叫做全球性的共生代。直到2000年，当然有些人说2010年，总之这个 millennial is a phenomenon， 他们是反 Bill Gates， 他们也是否定父母的。每一代的孩子都否定父母的了，我们都否定我们的父母。但是问题不是反叛，是他们是全球性的，不左也不右的，他们要找一条新的路，第三条路。可不可以走出来我不知道。福茂的抗议，香港的抗议，都是这些90后的带领的。但我不认为90后一定要参政，他们在经济还有思维文化艺术上他们都会有贡献的。总之这个后现代现在来讲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了，并且这些的讨论甚至有些也不能够再用了，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转变。总之我们所讲的后现代呢，它真的是一个颠覆，但这个颠覆呢，基本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呢，起码美国和欧洲很多的文化学者和神学家、哲学家都认为 postmodernism 是失败的。postmodernism 是失败的。我们现在一般的定义了，我们最后的 conclusion 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最好的书呢，他们都会说了 postmodernism 呢是不存在的。我们在80年代开始讲的 postmodernism 呢，其实上呢就是叫做 late modernity， 是一个我们叫做现代的晚期，就是当时候的新加坡80、90年代，美国纽约 巴黎、伦敦、香港，我们说啊，我们现在是 postmodern， 其实当时没有的。我们那个 postmodern 只是将所有现代的科技、经济，我们看见它有问题，我们想将它有一种补救。所以 postmodernism 这个名称呢，基本上很多研究文化哲学跟神学的学者都认为是一个物质的名称。我们并没有 postmodern。我们只不过是见证了我们现代的科技经济走到一个真的好像山穷水尽的一个地步啊，但又没有又一村，所以这个 late modernity 就可以描写。因此很快的我们就看见了，就进入了 globalization 这个字了。所以报章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字，不会再用 postmodern 了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很多人就会回到这个法国的思想家，叫做波德莱尔。他在当时候，你看这个又是跟他的年份没有关系的啊。他在19世纪，他就描写了，他说现代性就是过度、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啊。他讲的这个现代性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 postmodern， 就是 postmodern。 所以他当时候所描述的其实是比我们更能够掌握到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文化的处境。譬如呢，他说凡是美的东西呢，它一定是有永恒不变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它是相对的，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其中的一种，或是兼容并蓄。他这本书是在1863年所写的，19世纪，但是现在我们追到了他是几乎是当时在巴黎第一个，他就是开始去描述文化了，一定是有一些是不变的，跟有些转变的。下面呢，他还用了奥古斯丁的一句话来描述，他说呢，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满怀激情的喜爱激情， We are passionate about passion。 就说呢，这一些的法国的艺术家呢，他们一方面是反基督教的，但他们呢却用基督教的话来打基督教，并且呢用这个来衬托出当时候他们想找到的一个出路。 I love passion passionately。那这个是很大的突破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再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说神是爱，我们因此有爱，它产生的是一个很不稳定但是仍然追求永恒的一个态度。这个就很接近我们所讲的大部分我们现代的所面对的文化当中呢我们的处境。你看他们怎么来介绍它，这个解释的人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著作《现代生活的画家》就是描述这种现代性的氛围。这位画家就像都市里面的窥视者、漫游者，在观察、窥看都市生活里面不同时刻所发生的惊奇，在此之中也提示了现代性这样一个抽象的感觉。这个现代其实也是后现代的意思啊。你可以说后现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物质现代化启蒙理性开始，最后就变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并透过美感意识去呈现出来。那这一种我觉得呢，虽然是19世纪，但是它差不多可以描述我们过去二三十年以来很多人提出啊，我们再不要这种传统的现代生活、都市生活，我们应该回归自然，我们要突破，我们不要迷信科技，我们要有各种的突破啊。这个我觉得差不多是他们认为是从文学上面来描述最能够代表最早的对现代的不满，要寻找一种后现代的精神。那如果你这样子来看呢，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要怕，我们的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但圣经里面真的有突破的。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圣经这节去解决很多这些现代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灵性跟信仰，跟着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多变的世界当中我们有自己的使命啊。这个我希望是我最后一天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样在教会的侍奉啊、个人的成长当中去用这些的材料能够回应他啊。 那我讲快一点，全球化，全球化也开始过时了，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书来来去去都是讲这三点。第一，就是全球化其实一直都有，在中国的宋元明清的时代都有全球化，甚至最早的古罗马的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带兵打到印度，产生了文化的交流，我们的丝绸之路，而且是南路重要过北路，就是不是敦煌那条路，是到了杭州的那条路，带来了中国文化更多的交碰。所以越多的西方学者明白中国，他们越能够找到很多的 insight。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很少就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去了解西方的文化呢？当然有很多真正的专家了哈，但是我们中国的学者，特别中国大陆的学者，经常是以中国大陆的角度做出发点，他们好像去 Costco 买东西一样，就说了他今天要一盘180粒的巧克力，他就进去 Costco 买那个180粒的巧克力，他不会看看旁边的法国红酒今天怎么样啊，或者那一边的荷兰的郁金香怎么，他不会，因为他的锁定目标就是要180粒的巧克力。所以对号入座是很大的问题的。西方人呢，他们当然你可以说他仍然对中国或者我们的文化一知半解，你可以说美国的专家对新加坡永远一知半解， of course， 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这么糟糕了啊。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多点做比较。第二，所有的现代化的全球化都是有 localization， 你不是说你现在变了一个全球的人。第三呢，全球化不是全球主义，全球化不是全球主义啊。那我们改教运动这三个领军人物了，当然还有很多了哈，我们现在都发觉只讲加尔文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要多一点了解包括以后的清教徒啊，还有很多的运动。而这个特别就是跟十七世纪有关系，我们这个课程特别就会讲十七世纪这一些呢，很像反基督教的人物，但是他们有些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长处可以参考的。总之中世纪不是黑暗的世纪了，它是有黄金的时期的，而中世纪对照的就是中国这个时期。我们美国有两个中国历史的专家，我意思是美国人啊。第一个是石景谦啊 ，Jonathan Spence， 他其实是英国人，他写了一本叫《利玛窦的记忆之弓》啊，是本很老的书了。另外一个呢是叫做不利明Timothy Brooke， 他在加拿大温哥华还有英国牛津教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威美尔的帽子》啊，《Vermeer's Hat: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OK， 就是这点帽子了啊。主要是这幅画了。首先呢，他说到这个地图，哇，我都看不见了。他说这个地图呢是个新的地图，它可能不会以太平洋作为中心，它仍然是大西洋的世界，但是起码呢，当时候这个世界地图已经扩大了，不只是欧洲的大陆，还包括邻近的州。跟着呢，这个女人的这个 scarf 的材料是来自可能是土耳其一带的，跟着这个男人的帽子，很多的所用的植物是来自非洲的啊，他们桌子上还有一些的瓷器啊，最有名的就是荷兰有个城市叫 Delft， 他就将中国的青花瓷器拿去仿造，但是他们没有用这个 glaze 盖在上面，他们是将油彩油在这个花瓶的上面，但中国呢是加了油彩，加了盐彩之后呢再加一阵的油彩 glaze，所以这个颜色不会退的，跟着叫竹里红竹里蓝，都是拍卖行的天价的品质了。但雕他们的画工很精细，所以他们是荷兰最有名的瓷器。 因此这一个叫做 pre-globalization， 就说呢，在当时候魏美儿的时代，魏美儿是在雷布兰同期了哈，但是当时候雷布兰已经开始成名了，他在雷布兰这个大树底下他还能够生长啊，这个是 Rembrandt 很典型的话了哈。文密尔是天主教徒，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哈，还有他的画都是有窗门的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总之文密尔所画的画不自觉的就带出了一个叫 pre-globalization 的观念。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就可以说整个所谓全球化，它就算不是一个物质的名词，它可能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现在是比以前的人更懂更好啊，不一定，但是我们在科技上一定比他们好。因此呢，我们现在要重新修正什么叫做全球化。第二就是全球在地化或者全球本地化啊，我相信最好的代表是台湾台北了哈，他们尽可能保持很多台湾本土的文化。所以刚刚有个研讨会，就是台北市长跟上海市长，上海市长就是一句话，全球化，上海要成为全球化的城市。跟着台北的市长说呢，台北要成为一个本地化的城市啊，这两个不同了。但我知道呢，年纪越大了，我们去旅游呢，我们只会去本地化的城市。我们去到巴黎，我们都不是法国的巴黎，是印尼的巴黎 Island 了，我们都不满意，因为很像去了美国的度假村啊。所以这个本地化是很厉害的。现在欧洲还是有很引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有很多本地化的。跟着呢就是所谓的 globalism 了。这 globalism 全球主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看见后现代这个名称就被全球化所代替了，而全球化这个名称呢就被全球在地化来取代啊。在美国来讲呢，最早提出来的就是一位，我们美国有两个最有名最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了，一个就是 Bob Woodward， 他就是当年水门事件的其中一个记者，所以他们将总统拉下马，很厉害的。第二个最有名的记者，他们两个都是纽约时报的，就是 Thomas Friedman 了，他的书 The World is Flat 也是过时了，他应该再写一本书 The World is Curved Again， OK。他最早的书是最好的，很多人最早的书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到现在还不出我第一本书。他叫做《零至汽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啊、这本书到现在起码对我来讲，我认为他这本书是 much better than The World is Flat。 其实他自己解释，他写 The World is Flat 是为了纠正他第一本书，但是他还是以第一本书为代表。我们取消了，今天他应该再写一本呢，叫 BMW and the Olive Tree， 因为 Lexus 是过时的，是不是啊？不一定啊。他在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了，他说 The world is 10 years old， 这个世界只有十年的年龄，因为这本书是1999年出版的。1999年出版，十年前是什么世界呢？就是1989年的苏东坡事件。在座的80后90后你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OK。 总之1989年呢，就是柏林围墙倒塌到今年为止就是25年。所以今年六四，很多人的标语呢就是64加25等于1989、那总之这一个就是 Thomas Friedman他带起来的一个很普世的反思，叫做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但是他本人是犹太人，但他生在亚拉伯的地区，他不想介入犹太人跟亚拉伯人的冲突，他有一个全球的观点。但是他自己讲过Thomas Friedman 他讲过，他说 I am not a globalist。因为后来他自己也回归到他 家属的犹太教，并且他过去这十年很多的文章很猛烈的批评中国大陆，后来搞到他好像他还可以进去，不好像人家都不很欢迎他采访啊。他不想有一种不好的全球化，他认为最好的全球化呢，不是大家都追求 Lexus 或者 BMW， 有时候骑骑自行车也蛮不错的啊。他赞成要保留橄榄树，因为他是生在黎巴嫩，黎巴嫩和以色列都是橄榄树的地方。他说世界上有三种的国家，一种呢只有橄榄树没有 Lexus， 或者我们说没有 BMW，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你们说非洲很多国家是，但你知道现在非洲很厉害哦。第二，只有 BMW 没有橄榄树，香港就很像了，这里我不知道，免得你们丢鞋子啊。但总之呢，他说最成功的国家呢是又有橄榄树又有 BMW， 这个就是他的书的讲法。跟着来了现在这本热卖的书了， Piketty 他说 I am not a Marxist，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 Piketty 在书里面他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要创办全球性的税务局，哇，你们会好怕了哦，我的会友也很怕，就说呢你的房子在多伦多一样打税，你的房子在北京也要打税，你的房子在纽约也要打税，要将美国、中国大陆和加拿大的税务局全部联网啊。我有朋友告诉我全中国各省的交通牌票全部联网，所以如果你在广州抄书，你回到上海仍然要给钱的啊。这个叫做 globalism 全球主义。但是 Thomas Piketty 说，他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啊，预知后事如何呢，要到礼拜四才能够分解了哈。但总之呢 Thomas Friedman 会说呢，以前的世界是用国家来管理的，现在的世界呢是用 company 跨国企业来管理的啊。但是他相信我们未来呢就是完全的个人主义，我们不再依靠国家也不再依靠企业啊，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啊。从希腊的城邦到我们现代的国家或者国属啊，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再发展下去有种全球主义，就是连国家的界限国家的实体都会消失了，那这个很严重啊。但现在是很多人都会提出来，所以总之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呢，在现在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庞大的力量，第一就是政治的力量，第二是宗教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是从梵蒂冈到伊斯兰教，那所以在这里来讲，你真的可以看见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呢，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最后只有两种的集体主义 collective power， 第一就是国家，第二就是教会。国家是政权，教会有道德的力量。那到底这一些的事件呢，比如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跟着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都是对世界有很深的影响。我们基督徒应该纪念的是1517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啦，我们在美国我们会记起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跟着有法国大革命1789年。我主要就是想用这些的年份来指出，最后呢我们所面对的都是跟我们信仰是有关系。我简单有一个回应的，就说呢到底圣经是怎么样。其实圣经是相当多元化的，我们将圣经里面的作者还有使徒来分类了，我们起码可以找到有四类的圣经人物。第一类呢就是犹太人，就是彼得，就是呢一辈子都在乡下，从来都不出国也都不出城的啊，从来不出国也不出城的，就是有彼得一出去遇到哥尼流就很慌张了，哎呀怎么可以有这个罗马人也说他要信上帝啊。跟着呢有犹太化的希腊人暂时还找不到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希腊人是不行隔离的，如果你要犹太化呢，你一定要进医院再隔一刀。于是呢，保罗说万万不肯啊，他说你不如自己自隔了，自我阉掉了啊，这个就是加拉太书哦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圣经里面一个大问题啊。希腊化的犹太人呢，就是保罗啊，他也像我们美国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第二代的、第三代的啊。那现在很厉害啊，现在因为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人口越来越多，现在的 ABC 是懂中文的，他们甚至可以去菜馆看菜谱来叫菜，因为大部分的菜馆的菜谱都有照片。总之现在的 APC 它不是香蕉，它里面相当黄的。它最厉害的呢，是它讲英文的时候呢，它其实很像我们，它有时候是表达一个中文的观念的。更多它讲英文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中国的观念，所以结果呢，他跟爸爸妈妈吵嘴的时候呢，他用中文来吵架。你听不明白这个笑话，因为他用中文的时候，他在用美国的思维，所以 he can only become an American boy by fighting in Chinese with his parent 啊。所以他们现在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叫 hybrid， 是可以交叉的。以前呢，双文化是这样子的，现在是 hybrid， 就是 Prius， 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车 ，Prius 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以后再讲？总之呢，保罗是这样子了。跟着最厉害的呢，不是保罗，也不是彼得，最大影响力的讲是第二种的人，叫希腊化的希腊人，就是离开了雅典，去到这些海岛，并且造了一个雕像。就成为罗浮宫的镇宫之宝，叫做维纳斯神像。他们这种希腊化的希腊人呢，是他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上面的变体，就是他们本身有文化，有一个固定的文化，他们将他们的文化呢与外来的文化，其实这个叫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它混合了之后，它不是产生了一种外国文化，它将本土文化更新。所以本土文化的更新呢，是产生最大力量的。结果所有主要的希腊的字都被这种希腊化的希腊人加以改造，他们就产生了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教导的词，节制、温柔、慈爱、良善、圣灵的果子，甚至呢，他们产生了一个字是没有希腊人用过的，叫做道 logos。这种希腊化的希腊人呢，他们将希腊文化改造，并且将它现代化，将它 update， 出了一个希腊 2.0 的版本 ,3.0 的版本。好厉害哦。所以呢，我们这些移民呢，其实没有什么厉害的。在香港，在中国都跑到美国，没什么好架势的，没有什么很厉害的。最厉害的就好像 Russell Crowe 啊，在 Gladiator Stay and Fight 出一个 2.0 的新 lab 版啊，将这个文化来 renew， that will be good。 所以加拿大出问题啊，靠中国人买房，靠中国人做 Canadian Airline， it doesn't work。 美国人也是哦，像美国人靠中国人进来，靠墨西哥人进来振兴美国的经济， It's not going to work in the long run。 所以希腊化的希腊人呢，是整个新约圣经的背景，叫做 Hellenistic Greek， 没有办法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好像有一些叫做 Chinese Chinese， 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你们就是 Overseas Chinese。 这种希腊化的希腊人呢，是最精彩的。那结果什么叫做古旧的欧洲人，跟着他变成了一种新的现代的欧洲人，在欧洲做不到了，结果他们在新大陆做得到了，对，就是 the new world 新世界。 因此这个 mutation 是绝对可以对等的，就是资本主义没有在伦敦和巴黎发生，资本主义最后是在马萨诸塞州跟宾夕法尼亚州产生，是富兰克林还有其他的这些清教徒还有贵格会的人，他们产生了一种为利润而利润的观念，他们完全摆脱了欧洲天主教和欧洲的信义会和欧洲的长老会。那你不要以为加尔文主义在欧洲很现代啊，不是啊，就是说呢，他们的观念仍然是为神而活的，整个欧洲的世界为神而活只能够做打一份工，是什么工啊？在修道院里面男的做什么？做修道士，女的呢也是做修道士啊。It's true。 所以加尔文跟路德两个他们的婚姻都很勉强的，他们都不是一个完全能够接纳脱离旧世界的观念啊。但是一到了新大陆就不同了，清教徒脱离了欧洲的处境，他们就产生了就是德国社会家韦伯所讲的将基督教的工作伦理和这种新的经济的形态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但是这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如果你以为啊，当时候在美国东岸他们那种叫资本主义，你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那个资本主义就好像亚当史密夫在苏格兰所创的，它绝对跟今天的 Apple、Microsoft 和不同了，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你不能够因为看见人家用筷子你就当他是中国人，这个因跟果已经是完全脱离了。所以这个课程其中一个我希望能够产生的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基督徒的经济的看法和世界的看法，并且最后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出基督徒应该有一种生活的观念，就是我们不应该经常将到基督教过分的跟社会来关联，因为有很多美丽的误会。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相信呢，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真的是有很好的教导。总之整个基督教是新旧并重的，我们呢是一而多并重的，那你们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了，你们是多元宗教，我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所想望的，但这个是很好的，因为圣经从来都没有一个单一的社会的，家庭的模式在新约是多元的，新约有单亲的家庭的，新约有很多单身的人的啊，绝对与相对传统与现代并重啊。跟着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呢，最早的叫 variety， 就是呢，它其实完全是同一样东西，它只是你从不同角度看，这个叫 variation variety。跟着 diversity 呢，就开始有变化了，但是它仍然相信有个 unity， 譬如它有一个启示，但是有四本福音，这个叫做多元化多元性。但是后来出了这个字，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所以呢，我们叫这个叫多面性。最后那个叫多元主义 plurality 就是我们现在了，这个多元主义到了一个地步呢，就是同性婚姻要否定异性婚姻啊。当然这个也是个大问题啊。我这样讲不代表我只有一个立场，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讨论。总之我们现在面对的呢，就是这种混合性啊，或者change， 跟着产生的叫 hybridity， 就是呢它不是说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乃是呢，它是混合，并且可以交叉的，最后产生出一个含混的观念啊，这个叫 hybridity， 就是双能源车这个模式。我们今天面对的经济就是这个例子了。有些国家它说是共产主义的，但它好像是开放市场啊，有些国家好像本来是开放的，但他们越来越收紧。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一种模式，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职业、工作、生活。其实我这次最想讲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关于一般我们基督徒看世界、看经济的看法，第二是关于儿女教育的问题。我很相信呢， 的经济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太远太大，我们都不能够去管它。但儿女教育呢，是很切身的问题。儿女教育是直接牵动到了你怎么样去理解你自己的信仰，还有圣经对这个时代的回应。所以我希望有可能我多一点讲到这种孩子教育怎么样在教育制度转变工作职场转变当中，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孩子面对现在和将来的世界。好，我们在这里休息10分钟。